腓立比书第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三章一节至四章一节的主题是做天上的国民，与一章二十七节至二章十八节做福音的公民前后呼应。我还有话说，原文可译为最后，表示准备做出总结，也可译为此外，表示过渡到一个新话题。保罗并非原本打算结束本信，但又临时想起其他事，于是突然转换话题。因为本信的结构是交错对称的，三章一节至二十一节与一章二十七节至二章十八节对称。一章二十七节至二章十八节劝勉信徒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二章十九至三十节把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作为效法基督的榜样。现在保罗劝勉那些愿意效法基督的信徒，不要把肉体的努力当作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地上的人是倚靠肉体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天上的国民应该弃绝肉体，单单仰望救主耶稣基督。一至三节是保罗劝勉腓立比人不要倚靠肉体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可译为你们要在主里喜乐。在主里喜乐就是把主当作喜乐的对象、根据和范围，以主为乐，从与主的相交中得着喜乐。许多信徒虽然热心侍奉，却没有在主里喜乐，因为他们其实是在靠着肉体。要区别靠着肉体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在主里喜乐。此时身陷囹圄的保罗竟然一再要求人身自由的腓立比人靠主喜乐，表明腓立比教会非常缺乏喜乐，也表明保罗盼望分享自己脱离环境的喜乐。在主里喜乐是一种行动，而不是一种感觉，是衡量我们属灵光景的标志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人什么时候单单仰望主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身上，什么时候不再靠肉体，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和环境上，什么时候就能得着在主里的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可译为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，对我并不困难，对你们却是安全的。这些话可能既包括你们要靠主喜乐的命令，又包括二至三节的警告，两者都是对信徒属灵安全的保护。保罗刚刚劝勉腓立比人尊重像以巴弗提那样为了基督不顾性命的人，马上就警告他们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。原文特意使用了三个开头字母都是卡帕 K 的贬义词，语气强烈地描述了假师傅的三个特点。一，他们是犬类。当时有属灵优越感的犹太人常把外邦人称为不洁的犬类，保罗却反过来用这个字眼来形容那些犹太假师傅。二，他们是作恶的，原文意思是邪恶的工人，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他们都是诡诈的工人。虽然热心从事工作，工作的结果却是作恶，不但使人失去喜乐， 而且使人对福音混淆不清，非常危险。三，他们是妄自行歌的，不认识歌里的属灵意义，却把歌里当作夸口的资本。今天，无论看起来多么敬虔的属灵事物，无论是读经祷告、爱心宣教，还是为主受苦，一旦被人当作夸口的资本，实际上就成了割礼，成了靠肉体。行割的原文不是行割礼或受割礼，而是切割。嘲讽这种行为，如同异教用切割身体来讨好神明。这些假师傅并没有不认基督，也没有否定福音，只是教导外邦人还必须像犹太人一样行割礼，才能有份于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。表面上他们并没有否定因信称义，只是在信心之外加上了一点肉体的工作，似乎这样可以巩固救恩，信得更好，实际上却使人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因为无论人是想靠自己称义，还是想用行为作为维持救恩的条件，都是在否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否定十字架的必要和功效，都是认为基督做得不够，还得由我们自己再加上一点工作，才能放心地活在救恩里。所以，基督就是突然死了，基督的福音也成了别的福音。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，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。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八日行割礼。割礼原本是古代中东一些民族的习俗，亚伯拉罕受割礼并不能使他称义，只是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，单单信靠神，不靠着肉体。新约的信徒在基督里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这句话总结了真信徒的两个特征。一，他们是以神的灵敬拜，不是用身体上的记号做立约的证据，而是领受了圣灵的印记，不是靠肉体做出一些宗教的行为，而是靠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来经历神。因为神是个灵，而复活的基督已经成了叫人活的灵。真信徒的标志就是活在圣灵的管理下，在灵里敬拜神。二，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无论是称义还是成圣，夸口的都是基督的工作，基督的榜样。人若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自然就不靠着肉体的行为和努力。肉体代表堕落的人性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人若以神的灵敬拜，就不能靠着肉体。人若靠着肉体，本质就是拜偶像，不但会贪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而且会自高自大，自以为神，忘记自己需要救恩，否定自己全然败坏。其实，我也可以靠肉体。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四至六节是保罗信主之前的自画像， 那时他和犹太贾师傅一样靠肉体，相信自我奋斗，对自己的敬虔充满把握。在七个方面，比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贾师傅更有可夸耀的优越之处。在先天的背景上，保罗具备四个身份优势。一，他第八天受割礼。犹太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就受割礼，以实玛利人要到13岁才行割礼，而规划犹太教的外邦人则是在规划时才受割礼。二，他是以色列族，生来就是被神拣选的选民，拥有纯正的亚伯拉罕后裔家谱。三，他属于便雅悯支派，比北方的十个支派对神更忠心。便雅悯支派出过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和拯救犹太民族的以斯帖，南北分裂以后终于大卫王朝。四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并没有希腊化。希伯来人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别称，但新约时代讲亚兰语的犹太人自称希伯来人，是为了与希腊化的犹太人有所分别。虽然保罗出生于希腊文化名城大树，又是罗马公民，但却长在耶路撒冷，母语是亚兰语。在后天的努力上，保罗拥有三项个人成就。一，他是一个捍卫律法的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一个派系，他们是解释律法的权威，掌控会堂，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。他们生活简朴，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和口传律法，相信灵魂不朽和复活。文士、拉比大多是法利赛人。二，他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精英，师出名门，比许多同龄人更有长进，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，到处逼迫教会，捉拿信徒。三，他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律法主义者，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严格遵守律法，如果那就算律法上的义的话，他是无可指摘的。无可指摘并非无罪，因为无可指摘的遵行律法也包括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七至十一节是保罗信主之后生命的四个翻转，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围绕基督，为了认识基督。称义、成圣、得荣耀，都是在基督里面。一，价值观的翻转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有益的和有损的，原文是商业记账的术语，收益和亏损。保罗把自己的优势和成就与基督一起放在资产负债表上比较之后，发现自己一切的优势都被归为亏损或负债，总和小于等于零。只有属于基督的一切才是收益或资产，具有无限的价值。当作原文是完成时，表明保罗在经历生命转变之后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反转，并且至今仍未改变。那些搅扰腓立比人的假师傅， 巴不得自己也能拥有保罗所列举的背景和优势，因为这些在人眼中都是有益的，可以建立强大的自信，塑造可夸的形象。保罗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出于肉体的优点、美德和特长，都会让我们的肉体越来越大，以致妨碍我们真正认识基督。二，世界观的翻转，是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万事就是世界上每一件会鼓励人靠肉体的事物，不只是缺点、罪恶和一切让人羞耻的事物，更包括优点、功德和一切让人自豪的事物。不只是属世的成功，更包括属灵的成就。因为一切让我们看为美、看为好的东西，往往更有可能妨碍我们认识基督。会使人靠肉体的一切事物，必然阻拦我们认识我主基督耶稣。即使看上去是一件好事，最终也是有损的负资产。因为与基督相比，这些事物不但毫无价值，而且会妨碍我们得着具有无限价值的至宝。三，行为的翻转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粪土原文的意思是垃圾、排泄物、厨余，只配丢到外面喂狗。人若抓住粪土不放，就成了犬类。腓立比的罗马公共厕所是当地重要的公共设施，粪土的比喻能让腓立比人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得着基督是用商业术语来表达认识我主基督耶稣，这种认识不只是理性和知识上的认识，而且是实际与基督亲密相交的经历。保罗并不是说万事本身都是粪土，而是说与得着基督相比，他们应当被看作粪土。凡事应当被看作粪土，果断丢弃的，通常看起来都是人眼中好的东西，比如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。但是凡是我们不肯丢弃的次好，都会在我们心中代替上好，即使是侍奉、传福音、读经、祷告，也会妨碍我们与基督亲密相交，无法真正认识我主基督耶稣。凡是我们为主丢弃的次好，主都会用上好的他自己来代替。我们为主丢弃万事多少，就能得着基督多少。得以在他里面，直译是被发现在他里面。保罗从前认为神会因为他的血统和宗教而悦纳他，现在却盼望神只看他所披戴的基督，因为他已经明白，人的功德和成就在神的眼里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，无法为自己赚取神的接纳，并不能让自己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。在本信中，只有八节的乙和二章八节的有，原文是被发现，前后呼应。义就是公义、正直、正确，包括行为正确和关系正确。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是因为人靠着自我实现或者靠神所赐的力量行出了高标准的行为，根据律法判定的行为正确。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可译为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神而来的义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，而是基于信基督与他联合，由神裁决的关系正确。 这种信不是人的行为或美德，而是人因为神所赐的力量而做出的回应，并非是换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的意义。人生最终极的问题，就是在审判的时候能否被神看为正确，蒙神接纳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人就没有办法依靠行为赚得因律法而得的义，只能依靠信基督的义，蒙神白白赐给正确的地位。人越靠着肉体，就越不能信靠基督，人越追求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就越远离基于信从神而来的义。四，人生观的翻转。从神而来的义使人与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，从而可以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真正的认识基督，不但在客观上认识基督的所事和所作，而且在主观上经历基督的所事和所作，不但与基督亲密相交，而且效法他，逐渐变成主的形状，所以也被保罗形容为得着基督。认识基督，得着基督，是每个信徒的人生目标，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不只是在地位上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而且借着那叫人活的灵，在主观上经历复活的大能。第二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也就是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有份于和基督一同为义受苦，甚至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不可分割的。神的复活大能彰显于我们一生中各种内心的苦和环境的苦，里面的死和外面的死。人若没有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就不可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基督。而人若没有神照他使耶稣复活的大能大力运行在自己身上，也没有动力和力量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神的旨意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因为他会在我们的里面和外面一起动工，一面使我们经历里面的更新，一面从外面迫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包括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第三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也就是复活以后完全认识基督，与他相像，等候他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认识基督就是永生，复活是保罗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教导。因此，或者这个词并不是表示没有把握，而是表示谦卑的盼望。每当我们想到自己将要亲身经历基督的复活，心中就会深感不配和敬畏。保罗在信主之前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但在信主之后，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灵来认识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。从那以后，保罗一生的首要任务不再是遵行律法，也不是侍奉传道，而是认识基督，得着基督。因为主耶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位远在高天之上的基督，也是近在我们心里的基督。每个信徒都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，亲近他。我们所有的读经，所有的祷告，所有的侍奉，都是为了更深的 认识基督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12-14节是保罗用古希腊运动会赛跑的比喻，纠正在得着基督的属灵赛程上的两种错误。一种是自以为已经到达终点，另一种是中途放弃比赛。对于那些自满自负的人，保罗强调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已经完全了，就是已经得着了。如果保罗已经得着了，他就是已经完全了。但他尚未得着，所以也尚未完全。保罗所要得着的，就是完全认识基督，不是只得着一点点基督，也不是只得着基督的恩惠，而是得着整个基督。基督自己才是神要我们得着的上好产业，基督之外的一切恩惠福气都只是赐好的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当保罗还是一个年轻的法利赛人的时候，敢于自夸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当保罗年近花甲以后，却认为自己还远远没有跑到终点，也没有完全的认识基督。基督是如此丰盛，以致我们穷极一生也不能完全认识他。人若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证明他可能认识了一个假的基督。但是许多人口里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了，行为却暴露了自己的内心。当我们苛责肢体，论断弟兄，藐视姊妹的时候，心中岂不都在高呼，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吗？对于那些懈怠放弃的人，保罗强调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竭力追求原文与逼迫和直跑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追赶、奔跑、追逐。保罗的人生就像一场赛跑，过去他热心逼迫耶稣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基督完全翻转了他的人生方向，从此他竭力追求基督。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，也可以为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抓住保罗的时候，已经为他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得着基督。保罗之所以能竭力追求，是由于他早已被基督抓住，并且绝不松手。被基督得着，是得着基督的动力，得着基督是被基督得着的结果。对于盼望得着基督的人，保罗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一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这句话不是故作谦虚，而是一个真正认识主又认识自己的人的真实体会。我们越认识基督，越发现未知的丰盛越多，越追求基督，越发现自己不像基督，越向标杆奔跑，越发现自己离标杆很远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 他并没有要求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完全，而是只要求我们向着标杆直跑。二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意思是在保罗的生命中，只有这件事最重要，最吸引他。他的全部理智、情感和意志都聚焦于认识基督，其他任何事情都只能排在第二位。三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这是每一个赛跑运动员应有的态度。赛跑者不能往后看，唯一的任务就是努力面前的，继续奔跑。这种忘记不是失意，而是不再理会，不再看重。属灵的赛程不能对每一步都细细品味欣赏，而是每一步都要被置之脑后，免得成为自满自足的包袱。只有全然忘记背后的人，才能自由地努力面前的。无论背后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得胜还是失败，是属世的享受成就，还是属灵的恩典成就，没有一样可以代替基督，没有一样不会拦阻我们得着基督。人若开始数算自己有多少属灵的成就，为主付出多少代价，证明这些已经成为自己属灵的赛程上的累赘。四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但属灵赛程上需要紧紧盯着的标杆，不是教会的增长，也不是侍奉的果效，而是得着基督。信心不是过去的决定，也不是静止的状态，而是抓住每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肉体就像一个大酱缸，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进到里面都会被同化。得胜会使人自以为意，失败会使人丧志退后，恩典会让人沉溺冷淡，成就会让人狂傲自大，每一样最后都会显明我们肉体的败坏。因此神会让我们在向着标杆直跑的过程里经历这一切，不是要我们变得越来越完全，而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不完全，从而彻底拒绝肉体，单单仰望基督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会负责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五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是用古希腊运动会上的领奖比喻回应神的呼召。这奖赏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并不是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，而是完全的得着基督，也就是认识基督，最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。保罗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而配得奖赏，而是用一切的努力和奔跑来回应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的主动呼召。有些人觉得自己淡泊名利，得救就很感谢主了，不必奢求额外的奖赏。但是人若连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都看不上，恐怕进天国都很有问题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论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15-19节是保罗呼吁腓立比人效法自己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，也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完全人可译为成熟的人，信徒与基督的相似之处，也是我们与基督之间有无限的差距之处。因此信徒的成熟就是承认自己还不成熟，信徒的完全就是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。信徒在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，就是不断发现和承认自己的不完全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心的原文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心，也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有一样的意念的意念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态度应当和保罗一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在向着同一标杆直跑的前提下，信徒可能会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保罗并不要求他们完全一致，而是向他们保证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信徒是以基督为中心，神自己会在他们心中动工，所以使徒们不需要为每一种处境做出详细的规定。而犹太人是以律法为中心，所以拉比们需要为所有的已知情况解释律法的应用，结果是在摩西五经之外再制定出一套口传律法。16节可译为，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，这是鼓励已经上道的信徒继续向着标杆直跑，不是让人坐等自己达到某个地步。一方面，属灵生命的长进并不是别人强迫的结果，也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照着什么程度去行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有责任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顺着圣灵而行。所以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。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这不是保罗骄傲自大，也不是要我们效法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，而是要求我们像运动员效法教练，效法他效法基督，效法他向着标杆直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本信中提到的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包括提摩太和以巴弗提。信徒之所以需要效法保罗和那些照他们榜样行的人，是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与十字架的目的相反，要引诱信徒偏离基督的救恩，不肯脱离世界和肉体的败坏。所以保罗内心焦急，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。18节行事和17节的行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行走，在本信中只出现在这两处。在这两种行走之间，信徒只能选择其一，没有任何中间地带。旧约经常用行走来描述人与神的个人关系，以及人顺服神的命令。犹太口传律法哈拉卡名字就是希伯来文行走，收集了大量在不同处境中如何应用摩西五经诫命的诠释、判例 和参考意见，但是保罗却不打算制定出一套哈拉卡规条，而是要信徒效法那些效法基督之人的生命。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远离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态度是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。保罗的流泪是因为出于基督的爱心，为了别人能靠主喜乐。而一个不肯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越指责越兴奋的人，即使自称是发易怒，实际上只是享受属灵的感觉；即使自称心直口快，实际上只是放纵和满足自己的肉体。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乃是内心流泪的说，也是屡次的说。无论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主张靠肉体行律法的律法主义者，还是放纵肉体的纵欲主义者，他们的生活形式都是在反对基督的十字架。一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无论说得多么迷人，都无法拯救自己脱离罪恶和死亡。结局和完全原文谐音，意思是目标、结局、终点。保罗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这些人却自以为已经到达目标，并且已经完全，结果却是沉沦。二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只是在敬拜自己的欲望，随从自己的感觉，满足自己的肉体。人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后现代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凭感觉，用感觉代替良心，代替理性，只要自我感觉良好，就可以放心去做。三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后现代的社会就是一个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社会，文化失去了方向感，也失去了羞耻感。人们否定客观的权威，把道德伦理看作某个时代、某个民族、某种宗教的相对标准。而在被后现代主义侵蚀的教会里，会众用感官的经验代替灵命的提升，用感觉的变化代替生命的改变，领袖用个人的感受代替圣经的真理，用凭感觉诠释文本代替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当人们否定绝对真理的时候，无论是教会还是社会，羞辱都会一步步从被排斥变为被包容，又从包容变为接纳，接纳变为潮流，潮流变为主流，主流变为正统，最后用羞辱代替荣耀。对此，保罗的吩咐是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四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忽略神从天上的呼召，一心只想得到地上的好处，与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恰恰相反。念原文就是心、意念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 20-21节是一首赞美诗，是2章6-11节基督颂的序篇。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但信徒已经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虽然住在地上，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正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这正如腓立比居民虽然住在腓立比，但身份却是罗马公民，盼望罗马凯撒能带来秩序与和平。旧约把神称为救主和主，凯撒也自称救主和主，但只有基督才是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救主和主。国民原文源于成为公民，也就是1章27节行事为人与什么什么相称的原文，在本信中只出现在这两处，是在结构上前后呼应的关键词。20-21节与7-11节一起完整地叙述了保罗的生命翻转，与2章6-11节的基督颂对应。保罗生命的改变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一，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保罗也把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二，基督因为反倒虚己，才会被发现以人的样子显现，保罗也因为拒绝自己，才能被发现在主里面。三，基督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保罗也盼望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四，神已经将基督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保罗也盼望得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五，神要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保罗也盼望基督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来改变自己，盼望神使他复活的大能大力也显在自己身上。六，神要叫万有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保罗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七，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最后却能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保罗也盼望基督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里外都有份于基督荣耀的存在形态。20-21节也与2章6-11节的基督颂一起完整地讲述了基督的救恩，开始于基督分担我们的痛苦，结束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。这结束不是在天上，而是在地上。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重造一切受造之物。当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人的时候，就像当年在腓立比监狱中半夜唱诗那样，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，让腓立比人能看见基督的得胜，也能看见荣耀的未来。那时我们将完全与主联合，与主成为一灵，那时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，那时我们才能也必能得着完全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